这个下面呢，我们讲一讲辟谷的问题。谈到辟谷呢，这个我们有许多练气功的人呢，可能都知道了。辟谷呢，就是不吃不喝啊，食水不进。因为这个，当然我讲了是吧？这种情况呢是有的，啊是有的，因为不只是在气功界呀，有许多这个常人呐，我觉得这个常人呐，因为那个有许多报纸啊也登了，啊有许多刊物也登出了一些个消息，说我们国家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国外呢也有这样的人，是吧？多少年了没吃过东西，是吧？不吃不喝的，而且呢身体还比较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这里啊随便的这个在我们的练功界呀谈这个玄之又玄的东西，它是一个是吧确实存在那么一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气功界呢，是吧，那就更不少见了，这种事情很多。这种现象你要叫我们来说呢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呢？是吧，因为啊在中国古代这个人烟比较稀少，其实全世界也都是这样的，到处都是森林呐、是吧，这个人也非常少，所以有许多人想修炼呢，都想选择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是吧？到一个深山老林呐，或者是到一个山洞里去修炼。那么当他离开人群的时候呢，他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食物的来源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有些人呢，钻到山洞里了，就是用绳子爬到山洞里去，这个山洞在悬崖上。爬进去之后绳都割断，里边是没有水也没有食物的，如果他修不成那么他就得饿死。这种情况啊在中国古代特别的多，所以这个人要想修炼那么就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吧？当然通过常人的办法是不可能了，得定期给你送食物来，那哪可能啊，是吧？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么一种啊特殊的修炼方法。而这种东西呢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不是说和这个功中非得有这个东西，它就是为了这样一种形式上的修炼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当然了我还是这么句话，修在自己功在师傅，如果这个人根基很好，真是一块料，是吧？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修炼必然是有师傅要管他的，所以他想要辟谷，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真行那么就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吧？你得真行。说咱们坐着说有些人咱们也这样做，上深山老林去，我说你要不是那块料你自己可不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你光有决心还不行呢，是吧？你到时候你坐那真饿死那儿可是够呛，你还必须。我就讲这个意思，在中国古代呀他就是采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是吧，运用的一种方法。所以有的人呢，今天有些人不太明白这为什么辟谷，他讲了这个辟谷啊是为了这个净化身体，也有人讲啊说辟谷呢是一种功能的体现，也有人讲啊说辟谷是向高层次上突破的体现。我说都不是，是吧？它也代表不了练功的层次，是吧？它也不能够是一种功能，它根本就不是功能，它也不是用来净化身体的。啊，因为净化身体用功去净化，很快就把它净化下来，不需要这样净化。所以它只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所采用的一种办法。真正辟谷呢是食水不进的。现在这个有的人传辟谷，也有的人呢辟谷之后呢出现什么情况呢？是吧？他喝水不吃饭，还有的呢吃水果不吃饭。他讲了，这是半辟谷，或者是分成等级的辟谷。我说那是你自己划分的，那是你自己瞎编的， 说你吃东西算什么辟谷啊？什么湿水不进的是真正辟谷，因为他必须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修炼，他没有湿水，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采用了一种方法。他不是说你这是个什么体层次啊，要必须得走的过程啊，不是这个东西。要谈到辟谷的问题呢，这里边呢，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个事儿，有许多人呢传辟谷啊，在社会上啊传辟谷，专门传辟谷，教人家辟谷。有很多人呢出于这种执着心呢，说这个不吃饭了辟谷啊还挺好啊，什么状态呀、啊？这人执着吗？好，他就来学。他这一来学呀，因为不是个真正修炼的人，真正修炼的东西呀给他是不行的，他的执着心没去呀，各种欲望没去呀，是吧？他闻着肉还挺香呢，还挺馋呢，还有许多食物他不吃他还想呢，是吧？他这些执着心都没去呀。说有的人呢一教辟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各有许多人出现了这个状态，好家伙，他的执着心没去啊，回家一闻着家里做这个菜挺香的啊，想吃，一吃不能吃就往出吐，造成精神紧张啊，这叫不能吃，吃饭也不能吃，吃啥也不能吃，这怎么办？说以后永远不能吃，这身体能受得了啊？他自己害怕，他不是个练功人呢啊，他人家就是想去病健身的，或者是说他想把这当作一种什么好奇的东西，甚至当一种技能去求的时候，他会出现这问题了，神经一紧张啊，是吧？就想吃，是吧？想吃不能吃，一害怕就出现生命危险，有不少人呢、啊、住院。在北京啊，有个这么个人呢、啊、在搞，结果影响造得非常大，搞得人家这个有不少人住院啊。其实就是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给人家弄到胃里去了。反正你不能吃，吃了就得往出吐，是吧？我说呢，在常人中随便这样传呢，那就是破坏常人社会状态，这是不允许的。大家想啊，是吧？说这个人都不吃东西了，你说这是常人社会吗？咱别说别的地方了，咱就说咱们大连市这个地方人都不吃东西了。我这家可省事了，上下班着急回家做饭还得是吧？这是不用管这事儿，这省去多少麻烦呢？也用不着种地了，是吧？他能出现这种情况吗？那是人类社会了吗？说人都不吃东西了，能行吗？那不严重的破坏了常人社会这个状态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常人的社会状态就是这样存在的，谁破坏都不允许。所以他这样传必然会出现问题，是吧？必然出现问题，有许多人去告他，是吧？公安局还找他，当然呢，这不害人吗？是吧？为了挣钱呢，什么事情都干。至于说我们在科研部门呢，搞航天，是吧？这个研究的，说利用这个，说这个人到天上去啊。那不吃东西能不能行啊？我说那是科研方面研究的东西。我说行不行呢？那是在一个特殊的这个状态、特殊的环境中啊，所搞的一种科研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大面积在常人中这样搞，那是破坏常人社会状态，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必然会出现问题。这个辟谷啊，我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关于偷气的问题。在我们气功界呀、啊。有人一谈到偷气呢，吓得这个不敢练功。有许多人听到偷气，说你们气功又走火入魔又偷气，他简直一听这个吓得够呛，可不敢接触你们这个气功，是吧？其实走火入魔的问题我跟大家谈了，咱们就是偷气，讲讲偷气。那个偷气啊，是吧？根本就不像我们有些人讲的那个情况，在气功界啊。大家想一想，有许多人是不明真相的乱说，听课的都老都睁开眼睛坐那儿理智点。你不要进入那种状态中去，那不是练功。所以就讲到这个偷气呢， 说这个意思呢，就是前面有人练功，他在后边投气。有人一听他投气呀，吓得也不敢练功。本来练功是要入境的，他在这一站桩，后边一听后边脚步声，吓得就不入不了境，不敢练。啊，你说弄得挺难受。但是我就讲这个偷气，有些不明真相人呐，以诈传诈，他根本就不像我们所说的那种情况。什么严重啊？什么偷气呀、啊？是吧？我说偷气呀、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说他真能偷气，因为你有气的人呐，你身体是有病存在的，你是不是这样？因为真正练功的人呐，他出的是功，高能量物质，那个东西常人偷不动的。偷气的人，他必然也是在气这个层次之中，所以呢，他拿功拿比他高一层次的东西，他根本就拿不动，他啥也不是，是吧？他在气这个层次当中呢，差一个大层次，所以他只能偷气。大家想想，是反偷气的人，他没有本事，他也分辨不了好和坏。公园里有许多人练气功啊，都是因为有病才去练气功的，而且有些人是有重病的，是吧？偷气的人呢、就跑到人后面去偷气。大家想一想，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偷气的时候，是不是把人家的病气也一块给偷走了？那么被偷气的人，你想没想过，他是不是无意中给你治了病了？我们练气是什么目的啊？不就是净化身体吗？用宇宙中新的能量，新的这个气，把你自身这个病气排出去换掉，你自己排不动，还有人帮你往出排，你说这多好，它不是件好事吗？偷气的人他不知道，他以为这是功呢，他把气当作功，所以他在偷你功，他其实偷你的功，是吧？可是他偷的都是气，里边有许多是病气。不施者不得，这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理啊。他偷气的时候呢，他自身呢和你说丢的这个气呀、形成一个对流，他这边源源不断的去偷的时候，那边源源不断的往你身上啊，给你往身上输送那个德。你看这个便宜上哪儿找去啊？他这边偷着你病气，帮你净化身体，那边还给了你德，上哪儿找天大这么大的便宜啊，是吧？偷气那个人呢、他可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要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是吧？吓死他，他也不敢去偷这个气啊，他就以为这个气就是功的，他就在那偷。你看长期偷气那个人呢、他脸都黑，身体都里边是黑的，外边是黑的。里边黑的原因是因为他老去偷那个病气，各种身上各种病气都有，人家治完病的人还得排一排呢，管排出去排不出去的还得排一排，他还能往出排吗？偷了他能往出排吗？这病气啊，病气它属于阴性的黑的东西，那身体什么病气都有，谁找到跟前一闻他身上那个味儿，别提多难闻。他老是损德给人家，老是给人家得，他自身那个业力就会大，那么身体外边身体里边都是黑。你说这种人他不是害自己呢吗？是吧？拿德去换人家病气，那个功他可偷不到的，是吧？练功真正出功的人也知道，这功是不能偷的，那不是自己东西，搁上也搁不住的，是吧？真正练功的也有师傅，人有师傅在管的，你偷人气还行，你偷人家东西还行吗？两边师傅都不会干的，是吧？所以偷气的人啥也不是，他偷不着你什么好东西，他只能偷你那个气，你的气里面是有病气的，正好符合你，是吧？把你的病气换掉了，不是？那他给你起了促进作用不好吗？我说偷气没啥了不起的，是吧？不妨，是吧？咱们站在公园里边，这个道家讲站天字桩，佛家捧气灌顶，是吧？或者是你异想丹田，往里边猛踩，他搁后边猛偷，你说这玩意儿多好啊？他还给了你德。我不知道人家气咋练的，那气啥也不是。说这个气呀、一多了的时候啊，觉得身体很胀，手指肚都会鼓起来。说气亏气的时候啊，手指肚发扁， 啊，我说气就是气，啥也不是，丢了就丢了，你回头再猜，我说用不了半个小时你身体就满，这宇宙中有的是往里灌吧，是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练的，我要一动念，那马上呼的就满。但是我们不要这些东西，我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个偷气的问题啊，也不是我要给咱们学员讲的，因为我们是练功的，不练这东西了，已经远远拉开这个程度。讲出来呢，也叫大家知道，是吧？为气功呢正一正名嘛，是吧？别把这些事情啊叫人家看得很重，说他啥也不是。偷气的人在害自己呢，是吧？这边你踩吧，啊，他那边给他定期给你偷吧，还回头给他你得。我说这个事儿，这便宜上哪儿找去？找都找不着。说你有什么害怕的？哎，有人把气呀，他就以为气是功的，偷气的人以为气是功的，丢气的人也以为气是功的，可他啥也不是。你丹田那口真气呀，他是动不了的。那得到很高层次的人才能动得了的，是吧？他练个气的人，他怎么能动了这个东西？他啥也不是的。而有的人就以为这个气踩越多功越大，在气功界还有个名，还有一个这个不明真相的一个这个一个说法，说发气治病。我听就很可笑，发气怎么能治病呢？啊，发气根本就治不了病。所以有的人呢踩气呀，猛踩。他就认为这个气是功，身体装不下了，意的体外都是啊，胀乎乎的，是吧？谁走到跟前啊，敏感的人说：“哎呦，说你这个有个场存在，是吧？你这功练的真好。”他可能自己还高兴，好什么呀？我说啥也不是，是吧？你踩的再多，也顶多不过就是个大气包呗，是吧？那有什么用呢？踩气的目的，它不就是为了净化身体，最后呢还没有气了，你进入奶白体状态之后，你身体都是通透的，汗毛孔都是通的，你这个用手去踩气的时候，这手背都往出漏，整个汗毛孔都是漏的，你那往哪儿装啊，是吧？所以你根本就也不需要气了，你这发都发不出去，你身体没有气，保证是这样。从我们学习班下的人保证都是这样。那么你再发出来，你也没有什么发气啊进气的感觉，再发出来是一种光，却没有感觉，是一种高能量物质，是吧？那就是功了，是吧？这个害，这个偷气啊，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吧？这个玄之又玄的。我再讲一讲啊，关于采气的问题。其实这些事情啊，都是是吧，在低层次上的东西，我们也顺便跟大家说一说，有好处。采气呢，说这宇宙中有的是气，把它采进身体，然后呢把身体的不干净的气换掉，经过多次这样的换，不断的这样换，使得身体净化，净化是吧，再净化，目的呢是达到一个奶白体的状态，好真正往高层次上修功练功。作为一个祛病的人呢，就想要通过这个办法把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是吧？就是这个。可是有的人呢，却教人家采植物气。其实那个植物啊，我们现在认为，过去知道，当然植物是有生命的了，那它会生长吗？其实过去我们谁要说这个植物是有这个，是吧？像高级生命一样具备思维的，是吧？具备感官的，那谁讲起来就是迷信，是吧？其实呢，我们告诉大家呀，那个植物啊。啊，确确实实，因为在佛教中他也讲六道轮回嘛，说你可能人的是吧，元神如果在六道轮回，可能他就转生成植物啊、动物啊，啊，甚至一般物质啊，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呢，他很可能啊，是吧？他就具备到像这个人一样的具备了高级的神经系统，是吧？你过去你要讲就是迷信。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有的人不知道，其实我说就是现在我们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些，现在所发现的这些事情啊，是吧？在科技界的成果啊，足以改变我们今天的教科书， 啊，由于我们人的思想固执啊，是吧？没有普及出来，甚至没有这个大面积的一个认识的之前呢，这个谁也不想这个，很难这个突破这个固有那种僵化的理论。其实呢，我说呀，采气呀，这宇宙中有的是气，你尽管去采。你采植物气干什么？你不是做坏事呢？其实呢，你要把它采死了，也是杀生的。那当然是杀生啊。说有的气功师就讲啊，说我们家门前有棵树，然后我把它采死了，那意思它本事大。我们练功的人讲究啊，良性信息呀，是吧？也讲究重德修善。讲这真善忍的，那他把那个树给踩死了，他符合那个真善忍的标准吗？我们这里也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是吧？有的气功师真是这样的，有的人练功就这样练的，他上公园里也不练功，练什么功啊？他就到处走，两个手这儿划拉那儿划拉，划拉来划拉去的，反正他说我不用练功，我走到公园里这么一划拉，这个什么气都来了，这植物气都来了，他还觉得不错，他也把这个气当成功。那算什么呀？谁走到跟前啊，凉飕飕的，一股松树油的味儿，是吧？他还讲，哎，反正觉得挺不错的，他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嘛。他就把气当作功，那气是什么也不是。这个还有的人总结出经验了，说这个松树气呀、啊、是什么颜色的，杨树气呀、啊、什么颜色的，反正是什么时间采好。那总之就是通验的。然后我在这个长春办班的时候，我看有一帮人呢、啊、围着公园，啥在那儿像发疯似的，连滚带爬的，连喊带叫的，发了一顿疯，起来就围着这一片树往去踩，踩着树气，半年的时间，这一片松树全死了。就说你是干好事呢，还是干坏事呢？是吧？站在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干坏事，咱就站在常人角度讲，你是不是破坏公物啊？啊，你怎么能说你是个练功人，我们处处体现出是一个好人呢？你最起码得从好人做起呀、啊、你怎么能说你是好人呢？啊，破坏绿化呀，啊，给上升纲破坏生态平衡啊，说人人要把一棵树去采，我说不完了吗？那现在在气功界有很多人就这么干。其实我讲出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告诉大家别这样干，不然的话你的功长不上来，你的病也去不掉，是吧？这个我刚才讲了，我说这个你把这个树弄死啊，就是杀生。那有的人可能谈的，你说这个太严重了吧，是吧？那算什么杀生啊？其实我们现在有许多科学家呀，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植物是有，是吧？高级生高级这个神经系统。那举个例子说，美国有这么个人叫巴克斯特，这是专门是搞这个电子研究的，他也是教这个许多国家这个秘密警察使用这个测谎仪啊。有一天这个人心血来潮了，把这个测谎仪的两个极呀、啊、就接到了一棵植物上，这个植物叫做牛舌兰。接上之后啊，他就往这个植物的根部浇水，就看见这个植物啊，这个测谎仪的这个电子笔在这个在这个纸上急速的画出一种曲线来，就是这个人呢、啊、在极短的这个兴奋状态的时候啊，会发出这么一种这个就是会测人的时候啊，会画出这种曲线，就人一高兴，思想中一高兴，哎呀，就能画出这种曲线。在测人的时候，他简直啊吃了一惊，他说这个植物它怎么有感情呢？我给它浇水，它高兴了，是吧？当然，他不只是，他就受了这次这个灵感呢、啊，他又做了很多试验，他做了许许多多的试验。他有一次啊，他叫他的学生当着两棵植物，这块摆着两棵植物，叫他的学生啊当着另外一棵植物的面把这棵植物给踩碎了， 然后把美彩穗这个植物搬到房间里去，叫他五个学生啊从外边走进来，他接上测谎仪给这个植物，前四个学生进来啊什么反应没有，第五个学生一进门，那个电子笔急速的就划出一种曲线来，在这个纸上测人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用测谎仪测人的时候，人出现了害怕的状态，大脑中哆哆嗦嗦的时候会画出这种曲线，是吧？简直不可思议。大家想一想，我们高级人是高级生命，有感官功能，可以认识人呐，是吧？可以辨别人呐。你说他的眼睛在哪里呀？他一进门他就认识了，他一来他认识他践踏植物那个，他吓得怕把他也给践踏了，他就哆哆嗦嗦害怕，是吧？测谎仪测到，是吧？还有一次啊，这个人呢，他把这个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他想，他说我搞个什么试验呢？说我用这个火烧烧它叶子，看它有什么反应。他刚这样一想，还没等做呢，那个测谎仪那个电子笔急速的画出一种曲线来，就是这个人在喊救命的时候才会画出这种曲线。他简直更的不可思议了，是吧？大家想一想啊，人要想是吧练出特异功能来，你还得这个经过修炼的，是吧？是你的这个本能也好，你得修炼才能出来的，是吧？这个植物就具备着这样一种，是吧？这样一种超感功能，他思想中想，他就知道，还没等做呢。啊，他想在思想中想要烧它，他就喊起救命。你这个事情你怎么解释呢？是吧？从某一点上看，简直超过了人。我们现在有许多植物学家也发现了这个植物与植物之间呢，有一种这个像语言一样的沟通的形式，是吧？互相之间的。现在全世界许多这个科学家、植物学家呀，都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过去谁要说这个植物是有感情的、有生命的、有思维、有超感功能的，反正讲不比人都强了，是吧？那不得说迷信吗？可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已经在研究这些事情了。后来他这个研究的成果发表出来呀，叫做巴克斯特效应，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许多国家的这个植物学家都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讲了，说有的人在那偷气呢，我就看那个人呐站在树底下，也不知道他反正那我。有的踩着树蹬着树，有的手摁着树，有的是手对着树，就那么踩，是吧？也不知他干啥，是吧？就是我们讲，真正你要想修炼，你不能够这样做。你真正想去病，你这样做也达到不了目的，是吧？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谈那么多了，是吧？下面呢，讲一讲谁练功谁得功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很关键啊，这个问题很关键。我在前些天呢在讲课的时候呢，我在介绍我们法轮功啊是一种什么功法的时候呢，我说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同时呢又是法练人的这么一种极其特殊的功法，是吧？我们修炼一位法轮，不走丹道，不炼丹，是吧？这在这个功法，就是在这一点上啊，已经在说，我说一般的功法已经无法可比了。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呢，我没有给大家讲出来。为什么呢？它牵扯的这个面太大，牵扯的历史的渊源都很深，所以呢，在宗教或者在道家修炼中，把这个复元神叫做元神。我们这里所叫的主元神，它叫做实神。实神呐，就是认识的，就这个言字旁加个一只两只的是实神，是吧？大家，我说呢，我们这套功法呢， 要求呢人主意识者功。可是呢在中国古代说几乎是历代啊，多少千年传的东西啊，都是修炼人的副意识，是吧？你自己没有功，你看有许多这个大气功师啊，他传功啊，讲啊这个教来教去，他自己是什么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稀里糊涂的，他只知道他有功，功是什么样，怎么这个形式，他根本就讲不出来的。有的人讲啊，说老师你讲出这些东西啊，说别的气功师没讲，我说他也讲不出来，因为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都是副意识修炼。我说这个问题啊，我要把它说绝了呢，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听。包括我们现在传出来的气功和以前所有的修炼方法，95%，咱们说个保守一点数字，都是修炼副意识的，99%吧，是吧？都是修炼副意识。你不信，你翻开《丹经道藏》，你看他怎么写的。他讲叫在修炼过程当中，叫你啊进入那种呼吸恍息的状态，然后深度入定，定的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哪一门功法不是叫你这样修炼的？我今天就得扭转这个事情，有许多人还习惯于这样事儿。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你要明白呢？他的修炼呢走了这一步，同时呢他理论上也是这样要求的。他讲什么呢？他讲食神死，元神生。你看那个修道的书是这么写的吧，每一本的修道书都是这样写的。他讲食神死，元神生。他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啊，你的食神死啊，那可是你真正的死了。你的复元神它叫做元神，我们这里叫做复元神，它叫做元神。那么这个元神呢，啊，我们这里叫它复元神呢，它要得功，它要得道，它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你知道这是你自己。你说你叫你自己死了，你干不干明明白白的？因为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宗教中呢，他给你什么三魂七魄都是你呀，他把这个事儿说得很笼统，混绕在一起去说，就搞得你很混乱，你就认为你是这样一个生命体。说我今天为什么老不叫人家用那个其他宗教中的理论往里套呢？我是结合了现代人体科学在讲，说我讲的最明白不过了，是吧？因为他讲这个道理呢，他为什么去度化他的这个复元神，不度他主元神呢？因为啊，他和你主宰着你，同时主宰着你的肉身啊。他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做什么事情他知道，他在另外空间里，他不受这个空间所迷啊，他能知道，那当然悟性好啊，所以他就好度好修，悟性好。常人呢，受常人社会所迷，他历来呢，这个人呢，因为在迷中啊，他就遭远于常人社会这个现实，在常人这个社会的现实的利益当中啊，他就拔不出来，他的利益啊不能受到伤害，他不能吃亏，说他不能这个吃苦，他不能叫人家伤害。他维护他的名啊，维护他的利益啊，维护，所以这个人呢，他越遭远于现实，越遭远于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是吧？他就越执迷不悟，这在高级生命就是这样子，他掉在常人中，迷在这里。所以人常人就是作为一个人，他的主元神呢，他们在其他宗教中把他叫做食神，是最难度的。你叫他明明白白放弃他的利益，他能放得弃啊？说很难做到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听法的人，是吧？有很多人他还抱着什么思想呢？你叫他修炼谈何容易啊？你叫他明明白白去吃苦，你叫他明明白白是吧？不想着这些利益上的东西，我们这一门还不讲究真正让你放弃呢，而且放弃你一颗心的。 是吧？你叫他明明白白，那放弃那个心的时候，就不追求的时候，你看那个东西好像是叫别人拿去了，是吧？就不动心的时候，我说能做得到吗？所以啊，人呢、啊、是最难度的，啊，人最难度。那个吕洞宾不是讲这样的话，他说我认可渡动物也不渡人，什么意思呢？他就看到了这一点，说历代修道人都看到这一点，说人是最难度的。反正我渡你这个人了，渡的是谁？反正就是你，叫一个名字，渡哪个神还不行呢？我就渡那个神，哪个好渡我渡哪个。所以有的气功师啊、修炼者啊，历代都是这样啊。他以为他自己有功，怎么来的功，什么形态，谁一概不知道。可有一个知道的，是吧？他稀里糊涂，他什么也不知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他怎么修的。他要求人呢，要呼吸恍惚的进入这个状态之后，然后达到深度入定，定得越深越好。所以有的人呢，往那一坐呀，一下子坐了两个小时。哎呀，当他出定的时候啊，好像过去十分钟。哎呀，一看表，过去两个小时了。现在呀，你要在气功界说这个人呐，你都得说这个人功练得好，定力深，那都得夸他。我觉得很可悲呀、啊！你别看他往那一坐，他睡着了，啥也不知道。而真正练功的是谁呀、啊？不是他自己，但是呢，又可以说他是自己。而严格的说，不是他，是吧？因为呢，他得道之后，他走，他还照样入六道。你想啊，练了半天你没有功，谁失谁得，谁练了功在谁身上，你只不过是往那一坐。啥也不知道，睡着了是一样，是吧？如果你要是有遥视功能啊，能够看得到，你就会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在你往这一定住的时候，一瞬间会飞出去一个你，是吧？和你长得一样。有的人看到了，他也不明真相，他还挺高兴的，说我出去练功去了，他那看我，他出去练功去了。就看着出去的那个呀，走了很远的地方，然后有师傅来接他，领到一个地方去修炼，啊，吃了很多苦，啊，练的又很这个刻苦，两个小时回来了，他一回来，这边两小时出定，啊，遥视功能看到了，会看到这个景象，看不到的啥也不知道，啊，两个小时迷迷糊糊，哟，一瞬间过去了，觉得挺好。反正我看是够可悲的。有的人还跟我讲练其他功法，有人讲说我不用练功，我上班怪累的，回家我往沙发上一躺，我自己就出去在地下练功，我躺着看着。我就觉得没有啥可说的，跟你是吧？所有的修炼方法都是走的这条路，所有的修炼方法包括深山里修道那些都是走这条路，是吧？佛教中也是走的这条路，都是渡他的复元神、复意识。我刚才讲这个情况呢，是间断性完成的，说每天打坐两个小时，是吧？长此下去，一直到修炼结束。还有一次性完成的呢，往里一长期入定，一定就不出定了。有你像那个有一坐几十年的。还有一睡几十年的呢，有一种大道修炼方法讲睡觉，鼾声如雷，在那真睡着了，一睡几十年，甚至于更长时间，是吧？达摩面壁九年呢，是吧？还有许多这个咱们国家有记载上有许多高僧一坐几十年的也不少啊，啊。可是呢，他看不见，他要看见的话，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一次性完成的。因为复元神也是有业力，是吧？他往那一打坐，定住了，不动了，然后他那个复元神出去了，他们叫做元神，我们这里叫做复元神出去了，到一个社会的形式当中啊，那个师傅在那接他呢。这个社会的形式也可能是以前的社会形式，也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是将来的那种社会形式。然后师傅带到他这个，把他带到这种空间中来， 开始教的功夫。教的功夫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啊，那个道家师傅单传要拿棍子打的，是吧？吃了很多苦，这功夫学来学去的不行，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啊？业力太大。师傅知道，说这业得还，不还这业啊修不成。所以有的人那个业力，那真是很挺大的。怎么办呢？师傅告诉他说：“你在这练功啊，在这入定，不准动啊，谁来你也不准动。说我出去办事儿，等我回来的时候啊，你个来找你。”师傅走了。师傅明知道啊，明知道不让他动呢，让他还业。所以这个魔呀，师傅一走，魔来了，变成美女呀，变成蛇呀，变成害怕的去吓唬他呀，勾引他呀，什么时候会变？甚至于这个魔实在动不了了，一看这个人啊，怎么着搞的，这不行，说干扰不了他。那欠他账的多了，那些魔一商量，说不行啊，不能让他修成，啊，他修成了还是吧？他们欠咱们那么多，说不行，咱得杀他。大伙一合伙说，杀他吧！一人拿把刀，真把他杀了。这一杀了，所有的业债全还清了。然后呢，他就像这个讲故事那个，把这个又有这个魂啊出窍，飘飘渺渺，飘飘渺渺的就走，悠悠荡荡的，一下子到一家生小孩，正好生小孩，他一下就到那转生。啊，他到那儿就转生了。他这一转生啊，这个转生这家啊非常的穷，他就在这家啊吃了很多的苦啊，好不容易啊就长大了。当然不一定这是长到这个少年时代了。然后他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师傅来找他了，说你还认识我吗？当然他不能认识了。师傅说你看看我是谁，把他这个思想的这个把他闭锁掉的那个储存的记忆打开。哎呀，这是师傅啊，讲起来了。师傅好，说这回你能修了，你欠了多少业债全部都还了啊，这回能修了，这回修吧。这回师傅就开始带他修啊，又背井离乡了，跟师傅走了。又经过了多少年，把所有师傅传给他的东西全部学到手。这还不行啊，这功夫往上涨，往更高层次上涨了，还不能够达到圆满的程度啊。说你还得呀去云游去，因为过去啊这个云游呢就是一种修炼的方式。因为云游呢很苦，说他得去要饭吃啊，是吧？走到哪儿要哪儿啊，人家给他不给他，风言风语，冷言冷语的，饱一顿饥一顿的，说什么的都有啊。他为人做好事，人家还得反过来说骂他呀，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遇得到，就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去磨练他。哎，他就一云游啊，师傅告诉他你给我走完多少地方，他就步行啊走了多少年才走完这些地方。有一天回来了，师傅在那乐呵呵等着他，说行了徒弟啊，你修成了啊。他自己也知道，是吧？这个师傅告诉他说行了你回去吧，说要是没有这个有什么事呢，就师傅就带走了，说没什么事呢，你就等他，就等着这个身体百年之后我带你走。然后他就回来了。他一回来这边也出了定了，他也像醒了一样啊，睡醒了，他也出了定了。他也知道这身体这么大的变化，他回来他修成了，带着强大的功，他也知道不一样啊，不一样。他也知道要发功啊，来功了，要功能，有功能。为什么他给他使呢？因为他毕竟他的一生啊，他的青春也都坐在这里，所以呢尽量满足他，他发功就给他功，他用功能就给他功能啊，他想做什么就尽量让他高兴。百年之后各走各的，是吧？我刚才讲的呢，这就是是吧？历代历史上所有的修炼方法所走的这条路，这是一个千古之谜，过去 没有人知道，就是修炼中的人没有人知道。修炼的人不允许他知道，在不开悟之前呢，这个人不修圆满开悟之前呢，是根本不叫他知道，所以只有修成的时候才知道，就唯免这个东西啊透露在常人中，因为各门各派都是这样修的。所以我揭示了一个千古绝密的东西，而讲出来是讲出来了，说这么是吧，这么高的东西都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门功法呀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要求你的主意识，你自己实神真正的可功，我们就是这么一门功法。那么也不是说你这么一门功法你说你得功就你得功啊，是吧？因为它得有条件，你像走入寺院那种修炼，进入深山老林修炼，它没有社会中的矛盾了，它必然它是修复意识，这条件都是这样的啊，没有常人干扰它了。因为我们这一门选择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就是将来这个专业修炼的这个僧人也要经常在常人中去走一走，是吧？云游，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磨练自己啊，真正能够提高自己。所以我们这一门呢，选择了这么一个修炼方法。因为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就不得呀，谁失谁得。整个在修炼过程当中，我们要求你自己提高你自己的思想境界，提高你的心性，大家想一想，那么是不是你就得在现实的利益当中你把它看淡？别人动了你的利益你不动心，别人骂你不动心，说打你你不动心，是吧？一味着为别人做好事，还修炼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心性，切切实实的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不动心，那么不就是你自己在修炼自己，明明白白的修炼自己吗？我为什么一再叫大家一定要明白明明白白的修炼呢？啊，就是这个道理，叫你明明白白的得功，叫你真正的得功，这是我们这一门功法所要走的路。而且我们所要给你下上的身体上的一切东西都给你主元神下上，是吧？当然副元神他也得功，可是将来他永远没有你功高，他作为一种护法那个形式存在的，是吧？你才是是吧主体的啊。当然我讲了是吧，这门东西呢传出来呀，我说谁要不重视它，不珍贵它，珍惜它，我说这种人呢，他简直悟性。当然我也讲他人就是这样，怎么讲可能他也悟不到的。其实上次讲课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些问题了，有的人他还是掺着别的东西去练，他还是不听你的。其实他掺的东西练我们也不给他了，把东西保证就拿回来，不会让他把这个东西给搞乱的，这么珍贵的东西，是吧？就是我今天我讲的这个功法，大家可能感觉到太好了，鼓掌了吗？说你自己真正得功，你自己真正得功了，你真正能够得功，你真正能修炼你自己了。我跟大家讲，这是开天辟地的还头一回。当然在其他功法中也有个别的那个元神有来头的，也有他主元神呐、得功的，但是那是极特殊有来头的。而在我们这一门中就是普传普遍的普及的，就是这个东西，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吧？这是从来没有人做的。我说了，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我说我给现代的人类开了一扇大门，我就讲这个。这套功法好，就好在你自己真正能够得功了，能修炼你自己。你自己如果真正修下去，你自己真正能够圆满。难也就难在这里了，好在好在这里，可是难也难在这里。难就难在你在常人这个现实的利益当中，明明白白的去吃苦，放弃你的利益，去掉你那颗心，这是非常难的。可是最方便也就方便在这里， 你不用像宗教似的那种，是吧？这个非得是那样去修炼，也能修炼。当然，我们这一门将来有许多也要在宗教中修炼。当然，我将来呢，也要经常到常人中去走一走，是吧？这样呢，会这个对提高这个心性啊有好处。说最方便，你和常人呢基本上保持一差不多，是吧？可是呢，难也难在这儿，好也好在这儿，方便也方便在这儿，是吧？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这个有的人说呀，到处去求法，想要修炼；有的人甚至想到深山老林里去找个师傅，上哪儿去找啊？有的人呢，这个甚至这个花了很多钱学了很多功，还有的人花了很多钱到处拜名师，也没找到，劳民伤财。说你不用去求了，这套功法现在真正修炼的东西啊，我给你送到门口来了。那么你看一看，你能不能修吧？这套东西我基本上都给你讲出来了，啊，能不能修？能修你就修，你不能修，你从此以后你就别再想修炼的事情，啊，没有这么再方便的。其他功法中，在你有生之年，你根本就来不及。再说现在的人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收，谁也不教了，啊，业力太大。悟性太低，越这个社会随着它的发展，人的悟性就越来越低。这个就讲这么多。下面呢，讲一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开始，昨天呢学了法轮周天法，我们就讲一讲这个。为什么要练周天？什么是周天？啊，周天呢，它这个话的含义就是，练功人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小宇宙，而这个小宇宙呢，它的运里边的这个运行轨迹，就是像轨道一样，是吧？就称为这个周天运行。围绕一个小宇宙嘛，转一圈嘛，就是转了一天，转了一圈，就是一个周天，就这个含义。所以这个周天呢，有大周天、小周天之分。小周天呢，纯属是去病健身的东西啊，通过小周天锻炼呢，可以达到去病健身。而这个小周天呢，其实也不过就是皮毛周天。啊，任督二脉接起来，或者是你各有两条脉都接起来转，也是不过是那么回事儿。啊，它能达到祛病健身，啊，还得练好了，还得真正达到那个练功人的标准才能达到。其实人家这个在禅定中走的那个周天呢，有点像小周天的形式，可是它不是小周天，它也叫做一种周天，是禅定中的周天。它怎么走的呢？它是从这个泥丸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松果体，到你丹田的那个丹，从里边围绕丹转一圈的，再上来，再围绕着泥丸转一圈，在里边的循环，就是过去所讲的真正的周天。而这种周天没有大小周天之分，它的主要是禅定中修炼的，目的呢是靠它一脉带百脉。随着他把这条脉形成的时候啊，开始是没有这样的脉络的，因为纵横交错上万条脉不止的，他可以把这个枝枝叉叉的东西连起来，这样修就可以形成这样一条脉，就像那天我讲的宗脉是一个道理。形成这个之后呢，它就里边有能量在流转，这个能量流开始是散的，逐渐的密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能量的带，它就是一个固定形式的，目的是把从里边开始把身体是吧，所有脉从里到外把它带开，它是这个目的。是吧？那个密宗的修宗脉也是这个道理，它以宗脉做轴， 一开始也不存在中脉的，他七叉八叉的乱七八糟那个脉，他把它修直了，修连接起来，越修越直，越修越宽，越加长越宽，所以它就形成一个中脉。形成这条中脉之后呢，以中脉为轴带动几个那个几个轮，它是扁的放的这个轮，它意念不控制也不转的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靠它练功才转的，不练不转。我们这个东西是常转不止，所以呢，他用几个轮子的方式，中间为轴，把身体所有的脉带开，他走的是这一步。其实释迦牟尼传那个东西啊，他没有讲他的功，只讲了他的法，只讲他修，而没有讲练。而在他那部分呢，他也是有他的脉络的走向的。他的脉啊，是从头顶上开始，百会穴一点，然后螺旋式的从头顶往下去，螺旋式的把全身通透，他是这样走。啊，所以这个刚才我讲那种周天呢，从泥丸到丹田，那个是属于道家修炼，道家专门打坐修炼的，靠这个。所以小周天呢，我刚才讲这种周天呢是真正练功。那个小周天，我们讲任督二脉接起来的，它只不过是皮毛的东西，什么也不是，不能算是练功。真正修炼，走入真正修炼呢，那个脚一迈进来。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大周天，所以一练大周天，这个人就是练功了。那可不，这个人这可不能这种概念说啊，我一上来我啥功也不练，我直接练大周天我就练功了，那不行。你低层次的东西没有练，你没有形成那些东西，你的病也没有去掉，身体也没有清理，你练它也白练。你必须得经过那过程的。那么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他没有练过功。甚至有些人长期在那个气中徘徊，他没有净化到身体，一上来出了功了。我告诉你，你一上来呀，练这个东西已经超过一般的大周天了。他一般大周天讲了七经八脉的运转是一个大周天，我们这里呀，百脉上万条脉同时运转打开，你想你拉他多远呢？我们走了这么一步的，因为他要使那个七经八脉的运转带动身体百脉全部带开，全部带开。他要想全部达到那个是吧那一步的时候得几十年，而一上来你一上来呀、已经就达到这一步了，同时百脉同时运转。我说你说站在哪个层次在练，我一再讲我说广能功修炼已经站在很高层次上在练了。所以我这个人讲话呢也没有这个是吧，我不带水分，我也不讲废话，所以你不注意听可能就漏掉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大周天一上来这个人就开始练功。我们很多人没有练功怎么办呢？我已经把你的身体进化下来往前推啊，往起拔。现在啊，我连你的思想一起拔，我现在这里讲的这个思想的提高这些过程啊，你已经我知道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升华，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世界观法都发生了改变了，他会做好人，甚至于做得更好。真正作为六练功人，就是你把你的思想和你的这个层次一起往起拔，是吧？这样呢，其实我已经给你拔到很高的境界当中来了，只是你现在还不能够把握得太稳，是吧？在我讲了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这十堂课看我的，将来看你们，你要把握得稳是吧，做得更好，这个才能使这个功啊不断的上涨，提高得更快。这个低层次没有让你练，而且我给了你一套现成的东西，你在其他功法中讲安顶射炉采药炼丹等等这些事情是吧，我们这里全都给你做，全都给你，身体给你净化下来，整个身体的脉都给你通开运转开来，这个该给你的东西啊，像种子一样上万的东西给你下上是吧，内外的机制都给你下上，下上法轮是吧，你才能够达到这一步。你自己要是练到今天我给你的东西这一步，你今生是不行了是吧，你得几生你才能，还得真正有名师去指点你修炼你。 你才能得到这些东西。完了这个班呢，我们也不再办了，最后一个班，我不妨我就跟你说点玄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当故事听。我从这个四川过来的时候啊，走到川北，有许多呀在那一带修道的人在山里都过来看我，常人看不到，但是他都是带有身体的，本事很大的，山里修道。他们说最大的修道是吧，几千年，一般的也是几百年以上的。我走到这个一过这个西安，就是在华山那一带，又有一些修道人过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这一火车上有不少学员跟着我走，在火坐一个火车，还在一个车厢。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看我这个学员如何？他说不可思议。我说比你们如何？他说没有几个能比得了他们的，他们修了那么长时间，他们说没有几个能比上我这些新学的一些学员。我出山两年，最多的啊学了两年，少的只学了一两个月。他不可思议，他觉得怎么会这么快也修了，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因为呢他没有抓住根本去修，现在他们也明白了，他跟了我几个班他听明白，我们抓住人的要害，根本的东西，抓住这个心去修了，真正抓住天机，这个宇宙的真，是吧？真理去修。而他在边缘上修，他就认为他吃苦啊，吃了很多苦啊，使劲往上修啊，这个劳其筋骨啊，就这么苦啊，他就认为这样就能长功。其实不是这样，在漫长的岁月中啊，他逐渐的把那颗执着心磨掉了，可是要经过很长时间。随着岁月的流失，与常人不接触，他慢慢磨掉了，他功也长上来，可是他就认为是吃苦才修出来的，所以他的功就长得很慢。你不要以为深山老林里修道的人就很高，是吧？我就说这个意思，说我给你的东西啊，这个，但是我用语言呢去讲，只能去讲。在眼下还不能够完全叫你看得到，你也不具备那么高的道行，所以你还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随着你慢慢的练功啊，你如果能够真正修炼下去，那个时候啊，你会知道我给你什么。有许多人坐在那里啊，不要鼓掌了，不要鼓掌了，耽误时间啊。有许多人坐在那里啊，他一听我讲课的时候，他老是流泪。他为什么流泪呢？因为他的复原神看得很清楚，你得功他也跟着得功了，你修炼他也修炼了，他看到了我给你身上打下去的神，打掉多少业，给你多么好的东西给了你，所以他激动的就老是想哭。他一哭你这边就哭，你就莫名其妙为什么哭，你自己不知道，是吧？有人说这个心态啊，我也知道，但是有些人悟性比较好，有些人呢就是这样，他也悟不到，他也不能够把自己当做练功人去要求。这个周天呢，练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牵扯一个问题啊，因为他是练功了吗？大周天一通啊，会给人带来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当这个人呢，他的大周天一通的时候呢，他这个就在他练的过程中啊，这个就会形成一股能量流，这股能量流呢密度会越来越大，随着密度不断加大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了一种功能。所以大周天呢，我们一般的循环形式呢叫做子午周天，也叫乾坤运转，也叫合车运转。它在运转过程中呢，它能使你身体里边的一些个表面上很浅层次中看到有些气，能给你换位，
说新生的气跑到肚子上去了，它在运转过程中能使这个气换位，它有带有这样一种的力量。那要在深层空间看呢，我讲了，我说你看这个宇宙有多大，无边无际的大，我告诉你，你的身体里边比这宇宙外边还大。有的人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你站在这样一个时空的概念当中去理解它，理解不了。我们讲了说，从物理学上讲，人呐，说分子、质子、原子，这个原子往下追查，追查，追到最后到夸克。可是离微粒这个物质的最微粒的本源呢，还远去了。在那个微观下，它有它的时空概念，它有它物体存在的形式，所以我们一般元神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都变得很小，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很小，却感觉到这个空间也是无比的广阔，是吧？就是这个时空的概念呢，整个空间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就是往下追查下去啊，要比这外边还要大。所以释迦牟尼讲了一句话嘛，说七大无外，七小无内，小到物质的最微粒的本源他看不到，释迦牟尼在如来的一个层次上看不到宇宙有多大，在释迦牟尼如来这个层次上看不到，所以他就讲了个七大无外，七小无内，是吧？所以呢，他还讲过说三千大千世界去说，他说一粒沙里含三千大千世界，他认为啊，他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个银河系当中有三千个像我们人类一样，有我们人类这样一个世界的星球，有三千个这样的世界。他说一粒沙里还有三千大千世界，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从这个星球，是吧，从分子到原子之间它的距离我们觉得很小，是吧？从原子到原子核之间那个距离，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觉得很小，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时空中观察着。你在那个其中，你就会发现它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人类所居住这个空间，所以也就感觉到我们居住的空间很宽敞。从这个星球啊，可以说在宇宙往上追求最大的，我们现在看到是星球，再往上银河系，再往上是宇宙了。所以一看那个银河系。啊，这个一看那个星球很大，这个星球到现在人们所认识的一个分子，这个距离差多远呢？这中间有还有多少层次？有没有啊？是吧？这中间看上去是没有了，怎么感觉到这个距离拉得这么大呀？其实我告诉你，你在任何一个物质中，你在分子与质子之间，你在原子与是吧这个原子核之间，那个空间的概念比这还要大，就是你在不同的空间概念当中，它有不同的这个。你站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去感受它，就感受，是吧？往身上套你套不了，就无法理解。所以呢，在那个极微观状态下，人的身体呀，这个真像一个宇宙一样，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生命体形式。那天我讲了，说有个气功师讲啊，说我这一个含毛孔上有一个城市啊，这里边有火车，有汽车。讲的真玄的一个汗毛孔，你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个问题说，我想用现在的物理学也不难把它解释。我们在极微观下说，看到的在那么极微观下看它是存在的形式是什么？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点，看不到一个面。我还讲，我说这个，因为呢，我们有这个有许多这个。我就说我们这功能哈，如果人体啊真像这个宇宙一样，里边这个空间这么丰富，那么你这个能量流，就是大周天形成这个能量流啊，在运转的过程当中，表面上是替换位，能只是替换，其实它能使你里边的这个也像星球一样的这个生命存在的形式一样的东西啊，使它挪位啊，使它挪位。如果把这个东西打到你体外来，发放到体外，把你这个大周天这种能量带打到体外来，因为它密度很大，它就会无限的放大，这就是搬运工啊， 拔到体外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搬运工。能量很大，可以搬大东西，就是大搬运；能量很小，搬小东西就小搬运。
这个除此之外呢，这个大周天一通啊，还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这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这个修道的书中啊有这样的说法，叫做白日飞升，什么性命归止啊，好像是有许多修道书啊、神仙传中啊都有这些记载，都有这个名词，白日飞升，就是大白天这个人飘起来了，飞起来。在中国古代啊，这种事情啊，这种名词很多。其实呢，说现在说看到常人说要看到飞起来，简直你这个玄之又玄的，不相信。我告诉大家呀，人要想飞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你的大周天一通，你就能飘起来，还别说所有的百脉全部运转，是吧？你只要七经八脉的形成这个之后，它就能飘起来。它就能飘起来。你看这个宇宙星球，它为什么那么重量的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吸引力也好，站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上去理解啊，它会运转，它会漂移。说我就讲，我说你看啊，只要你大周天一通，实际上你就能够飘起来，就这么简单。那为什么有人讲说为什么没看到这个有谁飘起来，我们这门功法一上来就大周天，是吧？有的人练得很高层次中去了，其实不止我这一门呐。从气功普及开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达到那一步了，大周天都打通的，是吧？我说有多少万人，这是肯定能有的。那为什么没看见谁飘起来呢？因为呀，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功能不是给你用来在常人中作为一种技能的，它是一种修炼的东西，所以它必须对你修炼有用。啊，而且还不能让你有显示心的，不能随便给人看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吗？所以你还得呀，保持着常人这个社会状态不受到冲击，不能够给改随便改变常人社会状态。咱说多少万人要都飘起来了，忽忽悠悠在天上，这家伙是常人社会吗？你看啊。这不都是神的社会了吗？什么火车呀，他说这个楼盖挺高没电梯，咱飘吧，上北京买不着车票，咱坐着一飘就去了，那行吗？因为整个常人的社会状态被破坏了不说，你还要继续往高层次上修炼，你还得在常人这个基点上，在常人的环境中去修炼，那么你破除了，人家都不把你当成常人了，谁也不给你制造矛盾了，你上哪去修炼去？说整个人都会，是吧？说就是不允许啊，你出现这个状态，怎么办呢？把你的手指尖啊、脚趾尖啊，或者哪个地方给你锁上一点，你就飘不起来，是吧？飘不起来。但是因为它会换位的，今天锁这儿，明天锁那儿，它换个位锁。目的呢，就是让你啊，这个保持到脉还是。啊，都是通的，啊，不被锁死，但是呢，又不让你飘起来，保持这样一个常人这个状态存在，所以就这样事儿，是吧？我们做的，我们这个，当然也不是说这谁也不能飘起来，因为大家讲的话，它牵扯一个修炼的问题嘛，说这个人心态呀。特别的好，能把握得住，他也能飘起来。说就是，不有这么说法呢？出宫在两头，一个呢，小孩容易出，是吧？一个呢，年岁大的容易出，特别是年岁大的妇女容易出，尤其这个男的，在男，特别是年轻人。他一旦有这个超常的本事，他会把它作为在常人中的一种执着，或者是当作常人中啊追求他一生中要达到那个目标的一种手段，
那么就绝对禁止这样用，绝对不行的。用超常的东西得到你常人中的是吧那种那个想要达到那个利益，那根本就不行的。你用超常的东西去做坏事，那简直根本就不允许。你觉得是做好事呢？你要达到你的目标，你知道你生命中有没有？你没有，你用它去强要得到，你不是做坏事伤害别人，可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就不容易出嘛。但是在我们这公门公法中啊，确实有一些人出这个状态。你比如说呀，我这个北京的有的学员跟我讲，说老师啊，我怎么像气球一样啊？说盖上被子也飘起来了，是吧？盖上被子连被子一块飘起来。也有的人呢，讲说我在山东办班，也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这往这一躺，身体就飘就起空了。说在这个贵州办班呢，也是一个老太太跟我讲，她家里放着两张床，这边一张床，那边一张床。她打坐的时候，她就从那张床就飘到那张床上去。她说我怎么飘这儿了？再回去，她一想，她又回去。我们有许多人都出现这个状态，练功的时候往起颠，颠得很厉害，颠来颠去，颠来颠去的，最后掉到地上，虽然也不疼，反正是，就是他身体已经啊，将要达到这种状态，就会出现颠。还有的人呢，身体通得好的，是吧？他前身通得好，前身会轻，后身会沉，所以你往那一打坐，老后往后仰。你后身通得好呢，你前身通得不好，就本着前身沉，老往前栽，会出现这个问题。你要都通得好，你坐那儿就感觉到往起拔，一打坐就感觉往起起似的，走路感觉像就像有个起重机吊着你走似的，简直脚好像不沾地一样，是不是？这个我在这个山东万班的时候，有个人呐、是济南的，不是，是这个青岛的学员，他年岁也是50来岁了。他学完了这个之后啊，不长时间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他怎么起呢？他还上班呢、他那个在单位这个收发室啊，他在那打坐，中午没人了，他坐在收发室里打坐。那个床啊，就是那个现在那个钢丝床了，是吧？那个钢丝那个垫子床了，很宣的，上面都放着被。他坐这儿，没有人呢，中午啊，他就在这儿，他就起来了。起来他一害怕，他我起来了，他一害怕他就掉下去了，砰一下就钻这儿了。他知道，就是我这起，老师讲过，这不是好事吗？他又起来了。他说我这飘哪儿去了？更害怕呢。他不行，他一害怕又下来了。他这一中午就这个事儿，颠来颠去，咣咣咣咣咣这么飞，一米多高啊，就那么轰轰轰轰轰轰，把那个背也都崩地下去了。这个整个一中午午休，他就在这么颠。他也觉得挺兴奋，挺好，但是又有点害怕。等这个单位这个铃啊，一打上班铃的时候啊，一响铃，他上班了，他赶快想，哎呦，别叫别人看见，看着我这成啥了，赶快下来，腿一松开，哎，他就下来。那高年轻人保证的，打铃了，你别上班，正好看看我，看我练多好。要说年轻人呢，说他就不好把握呢，就差那么一点儿，你的功能就不能给你使。就差那一点，那一点可差好多呀，那是心境上的问题呀。瞪着眼就不让你显示，你就非要显那个心呢，简直是抓耳挠腮的，是吧？所以这个有的人这个功能就能保存，有的呢就不行啊。说不能叫常人呢随随便便的这样在大庭广众都飘起来，那么是不是？当然我说了，我说有这种存在形式，虽然不能飘起来，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是吧，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8堂课了。我们在第5堂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把身体清理出来了，是吧？基本上大多数都清理出来，后边有陆陆续续的悟性差一点的，放不下那个治病心理的，陆陆续续的还有一部分，是吧？逐渐的在好，还有一部分目前，是吧？可能现在听明白了，这两天 所以他刚开始反应，一年反应都过去了，他现在开始难受了，就这个悟性不好的，所以他就最后他就要扔在后边。那不要紧的，随着你慢慢去练，你照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的大多数，我们一上来百脉全通，大家想一想啊，身体一下子给净化下来，我们有很多人能具备这个条件，可是呢不让你出现这个状态，但是你也会感觉到一身轻，你走路啊是吧，简直是生风，走多远也不累，过去走两步就累，骑自行车简直像这个上坡都是有人推你一样，上楼年轻人也上坡，我说对不对？我们现在保证有许多人达到这一步了，还得说啊，别说老学员，就是年，就是新学员啊，有相当一部分达到这个状态了，对吧？这个周天呢，我们一般知道的这个周天呢，都是属于大小周天呢，都是属于乾坤运转，也叫子午周天。其实呢，还有一种周天，是吧？这都属于密宗之密了，也没人传了，也没人讲了。要想这个，是吧？加速改变身体呀，还得有一种周天的形式，叫做卯酉周天。过去人家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写的，但是在这个好像在修道书有这个名词，但是他不给你讲是怎么回事，他围绕理论给你转绕了半天圈子，你还不明白。我们这里啊都给说到实数啊，都给你点出来，都说出来。人家写一本书，我们就一句话这个说透，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嘛。他怎么走向呢？是吧？可以从百会开始，也可以从会运开始。他走向呢，不走乾坤子午，而走这个卯酉，就是侧面下来走你的耳朵，然后肩膀立着走阴阳两面的交界处，一个指缝一个指缝的走下来，走身体的外侧，从脚底下上来，走胯下，再走这个脚下，然后从体侧上来，一个指缝一个指缝的过来上来，这就是卯酉周天给抖露出来了。人家要写本书呢。他呢也有这个正转反转，但是咱们讲出来了啊，你可不能回家练去，因为我们给你下上这种机，它自然就有，你在宏观上控制到整体，控制到上万的东西在演练，是吧？不能每个动作你都去练，那不行，你都练那你就可能就练不是我们这个东西了，所以不能练，也不能加任何意念，它自然就出，因为我们给你下上这种东西了，自然就会生成的。它一旦带通之后呢，它会出现摆头的状态，你坐那里打坐，它会头往这边摆，或者向这边摆，你可不要随着它摆头啊，这挺好，你不动，但是你会感觉到它在冲你，它向这边冲就是这边转，向这边冲向这边转，因为大小周天冲了之后它也会点头了，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情况啊，小周天很容易冲的，冲了小周天之后它就会点头，因为能量冲的它是这个事儿。这个讲来讲去，这个周天呢是练功的一种状态，一个层次中的反应，是不是这个周天打通了，练得不错了，这个人已经到了高深境界了，是吧？就没啥可练的了，我说远去了啊，太远去了。他周天通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把身体的百脉全部带开，当然我们这套功法一上来就是直奔百脉全部通的，你不能带着任何功法的意念去练我们的功能，是吧？你通那个大小周天那个意念你都把它放下，你一加就不是我们这个东西，所以它最终目的呢是把身体的百脉带开。如果人身体啊要是把百脉真的全部带开的时候啊，这个人呢，这个脉里边的这个能量啊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亮，再练下去呢，它会脉会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亮，那么是不是这个功夫啊就达到很深了？我说它还远去了啊，还远去了。要最终达到什么目的呢？纵横交错上万条脉啊，身体里的到处都是，最后我们要练到 人的身体啊，纵横交错这些个百脉呀、啊，连成一片，所有的脉全部通得特别宽，越来越宽，所有的脉就连成一片。这个时候啊，就达到了一种啊无脉无血的境地。反过来讲呢，也就是到处都是脉，到处都是血。可是反过来又讲，哪儿也没有血了，哪儿也没有脉了。当然练到这一步呢，他不会得病了。其实练功一开始就不会得病了，说要找你给你点点穴，针针灸可不好使，你没有穴，是吧？你练那个咱们看的什么电影啊，还留个气门，是吧？那武打片，是吧？练金钟罩铁布衫，留个气门，这连气门都没有，整个身体全部通透，连成一片。这是真正的修脉最终的目的。练脉干啥？就是为了这一步啊。练周天是为了通脉，通脉是为了百脉连成一片。练到这个时候，这个人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也就是说练到百脉连成一片的时候，他已经练到世间法修炼的最高形式上来了。再迈出一步去，就走出世间法的修炼。因为练到这一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呢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了。我们讲修命嘛，采集在这个身体那个细胞已经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了，所以他身体已经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变化。练到这一步，是吧？但是练到这一步的时候，人的身体在世间法所修炼的那个我们叫做特异功能也好，或者是叫人的本能也好，已经是极其的丰富，相当的丰富了。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丰富到你这个身，人的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因为我们在每个空间身体都有另外空间存在那个身体形式，所以每个空间各个身体啊，那个所携带的东西啊极其丰富。有的身体到处都是眼睛，整个身体都是眼睛；有的身体充的功啊，它简直非常的丰富。其实我们有许多学员，你仔细看看你身上的皮肤，你发现上面有法轮和有小佛，有许多的密密麻麻的，这就是代替本体那种演化功的形式。身体所出的功能也极其丰富了。如果人要看上去啊，真是看到了，他吓一跳的。我们呢，练到这一步的时候呢，还会给人带来一种很明显的状态，天目层次不高的人也会看到，叫做三花聚顶。在七大功法中可能也有这么谈的三花聚顶，可是他把它设在呀、啊，把这个三花聚顶设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中，它说明在世间法就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大层次，人体的大层次的划分出现的状态，所以这个三花聚顶啊，在头顶上会出现三朵花，而三朵花呢，有一朵是莲花，一朵呢，像那个菊花，反正中间都是带盘的。另外一种花我也叫不上来名字，都是另外一种莲花。三朵花啊，非常漂亮，在头顶上自转，因为它是用能量构成的，所以看上去是光，其实它是另外空间的实在的物质。正转反转，同时三朵花又轮番的这么转，每一朵花有一个跟花直径一边出的通天的大柱，也是弓构成的，但是它不是弓柱，它就是这样一种标，这么一种形成的东西，非常的漂亮，也很招眼。有功能的可以自己看到，是吧？天目看不到的啊，一般的我们练到这一步差不多都能看得到。这个当然我要是讲功的时候会显现出来那个功的形态，我可不在这个层次之中啊。这个再往下练下去，这个人就是在世间法呀修炼到已经最高形式上了，再往前练下去，再迈出一步，也就是说他再提高一点，一下子他就进入了叫做净白体状态。什么叫净白体状态呀？就是这个人的身体是透明的。进入净白体状态的时候呢，他就走出了世间法的修炼，进入了这么一个过渡层次，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修炼的过渡层次。这和庙里那个出世入世间可是两回事啊。 这是人体这个修炼两大层次划分。身体是我修炼出的一切神通功能，一切那个功能啊都得把它扔掉，不是把它扔了不要了，把它卸入到一个很深的空间中去，叫做卸尽，卸到很深的空间中去，不要了，其实也就等于不要一样，再也没有啥用了。也就是说到你将来修炼的时候啊，修炼成圆满的时候啊，回忆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拿出来看一看这些东西，也就起这个作用，再啥用没有，因为它是人肉体所修炼出的功能，没有用，都给它加入很深空间中去了。然后呢，他身体所出现的丰富的功啊，什么也看不见，全部卸掉，整个身体是个透明的，啥也没有了。有两种东西在，元婴和宫柱，这个东西还在，其他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红色呢，在世间法修炼它是最低层次的。所以一般的红呢，它可以，当然老人家讲红可以辟邪，它只是最低层次的东西。说赤橙黄绿青蓝紫白无色，所以进入到无色的时候，你就走出了世间法的最高层次。你再往下练下去，通过这个过渡状态再走出一步来，你就进入了出世间法的修炼。这个时候啊，不但你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你的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了，你已经有了果位了，这就是初果罗汉的位置。他的身体的颜色呢，重新开始出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初果罗汉这个层次中啊，也有这个小的层次划分，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他一开始进入这个层次也是红的，可是这种红却是透了明的，而不是那种像这个有色的那个，它是一种透明的红。所以越往高层次去，那个颜色越透明，越漂亮，越细腻。所以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啊，那个人身体已经是那个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了，已经形成一种佛体了，是吧？你也有果位了，你可以说你是佛，但是你得跟常人讲，人家会说你精神病的，愿意说关上门自己说。今天就讲这么多。